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4月27号星期一，标普指数今天上涨了 8.83 点，涨幅 0.12%， 涨是没有涨多少，但日内又刷新了历史点数，今天最高点7178点又是以前没有到过的高度。预计标普指数仍将保持小步伐上涨的趋势，迎接本周的美联储决议和五个关键财报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 50.5 点，涨幅 0.2%， 纳指接近25000点，这一次极大概率会顺势突破25000点大关。每次美股大跌之后的 V 型反转都能刷出新的高点，这让投资者养成了一个逢暴跌就买入，不愿意在极度恐慌时割肉的习惯。而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， V 型反转就预期自我实现，每次都有。宏观消息方面，美国伊朗第二轮谈判迟迟无法启动，伊朗提出三阶段框架。第一阶段是全面停火，重点在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，保障伊朗和黎巴嫩的安全。在这一阶段不讨论任何其他议题，第一阶段是后续谈判的前提。第二阶段是主张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，伊朗要和阿曼建立一个管理海峡事务的新的法律框架，也就是要合法收费。美国和伊朗同时解除封锁。第三个阶段才是美国想要的核武器谈判。伊朗要求在前两个阶段成功并建立信任以后，才准备就核武器计划展开实质性讨论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，不能容忍伊朗人来决定谁可以使用国际水道以及要付多少钱。川普说，派人去巴基斯坦等着谈判是浪费时间，于是取消了他女婿和特使在巴基斯坦进行谈判的计划。那么美伊第二轮谈判没有希望了，海峡的封锁将持续下去，油价也就跌不下去了。奇怪的是，战争和谈判都没有利好，通胀阴影仍挥之不去，美股尤其是半导体板块仍然涨个不停，市场是不是过热了呢？首先是市场对战争消息脱敏，已经有两周了，消息面预计不会更加恶化，顶多维持现状。封锁时间会很长，因为这就好比古代的围城，要围到城里面没饭吃才会投降。既然封锁就有效果了，那扔炸弹的成本就显得太高了，对美国来说，维持封锁是成本低收益高的办法。所以战争消息不过如此，短时间内不太容易再杀一次美股。周末有一个突发事件，就是川普再次遭遇枪击，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，刺客携带了一把散弹枪、一把半自动手枪和三把刀，就这么进去了。此人提前以住客的身份入住酒店，带了这么多武器入住也没有引起酒店的注意，晚宴的安检也过于疏忽，因此川普说这家酒店不怎么安全。总统遇刺是股市的黑天鹅事件，历史数据表明，如果美国总统真的遇刺，股市是要短期暴跌的。肯尼迪和里根遇刺时，股市都在短时间内暴跌 2% 以上。川普这两年遇刺三次，这在历史上都很罕见。今天有一个分析报告敲响了市场的警钟，就是巴菲特指标突破 200%。 什么是巴菲特指标呢？美国股票的总市值与美国 GDP 之间的比值被称为巴菲特指标。所有上市公司的总价值是美国 GDP 的两倍以上，往往预示着市场估值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了较大的背离。巴菲特在2001年时再一次采访时指出，这个指标是衡量任何特定时期市场估值水平的最佳单一指标。巴菲特认为，如果比值过高，意味着市场的泡沫风险越大，如果指标小于 50%， 则代表股市被严重低估。 75% 到 95% 时估值合理，超过 115% 就是严重高估。如果这个指标接近 200% 比如1999年和2000年初，那就是在玩火。但是巴菲特指标最近已经飙升到了 227%，突破了历史极限的估值水平。到底是股市盛极而衰的信号，还是说这次又不一样了呢？我个人认为巴菲特指标有历史局限性。你看它是怎么算的， 总市值除以美国的 GDP。 但是像苹果、微软、谷歌、英伟达、亚马逊等不少巨头都是跨国公司啊，有占比不低的海外收入。标普500成分股公司有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，全球赚钱却用美国的 GDP 来做分母，显然不对等啊，也就夸大了指标。不过即使考虑了这种计算口径的不对等，目前的估值水平还是比较高的，这也佐证了伯克希尔早早的手握3700多亿现金，准备在暴跌时大干一笔。我在两年前说，巴菲特开始避险并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抄的作业，巴菲特是高铁列车，要停下来换个方向需要提前刹车，大船不容易掉头，巴菲特需要提前准备，慢慢回笼资金，才能在高位全身而退。普通人一见可以清仓，仍然可以沿着股市上涨的惯性继续享受牛市的盛宴。人工智能是人类历史上第4次工业革命，这样的机遇带来股市持续多年的上涨，最近有愈演愈烈的态势。人工智能最赚钱的板块半导体最近涨疯了，但今天费半指数结束18连涨记录，终于在第19天不涨了。费城半导体指数很早就是牛股的摇篮，由美国上市30家最大半导体公司组成，核心成分股有英伟达、台积电、博通、 AMD、 英特尔等明星股，费半成分股里面经常出现热门的牛股。今天英伟达创历史新高，但费半指数结束连续上涨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英伟达今天突破之前最高点，刷新的股价新高，总市值重新站上了5万亿。英伟达是七巨头中最晚公布财报的，预计财报前会有资金抢筹赌业绩。半导体指数连续大涨，英伟达涨幅相对逊色，因此出现的补涨。虽然股价很高了，但估值还算合理，因为净利润涨幅也很高，股价除以每股收益所得到的市盈率就显然没有那么高了。英伟达 TTM 市盈率是44倍，如果净利润增长速度能够维持在 60%， 那 PEG 指标居然还低于1。那按彼得林奇的指标算，还在值得投资的估值区间里。芯片里面最差劲的高通今天盘前还涨了 12%， 但是冲高回落，收盘也没有涨多少了，白高兴了一场，以为要解套了。高通这两天还是上涨了不少，有消息称高通与 OpenAI 合作研发智能手机的 AI 处理器。如果 OpenAI 手机芯片是真的，那么这将意味着云端算力转向手机端的边缘计算，这正好是高通的强项。现在都是数据中心云端在发展算力，雨露很少会沾到高通头上，所以高通在 AI 行情中表现较为惨淡。高通的 PC 芯片和汽车芯片进展暂时也不构成股价上涨的动力，苹果呢又准备自研基带芯片离高通而去。高通估值便宜但没有行情，估值高的股票每天人气天王，行情不断上涨，所以拿估值来限制想象力容易错失机会。人气天王闪迪今天站上千元大关，收盘1070，上涨势头非常强劲。本周除了七巨头有5个公布财报之外，闪迪的财报也非常受到关注。 AI 不只需要算力，还需要存储，数据中心里面的每一种硬件都在上涨，存储尤其短缺，硬件价格大涨。闪迪的高容量固态硬盘和闪存是 AI 基础设施中的关键瓶颈，股价继续大涨，迎接本周四要公布的财报，预期拉满的情况下，对财报的考验也就比较大。即使全部数据超预期，仍然有可能利好出尽，高位震荡。英特尔在高位继续小幅上涨，但是今天消息称，英特尔首席会计官辞职，由首席财务官代行会计官现有职责。英特尔上周披露了财报，因此不存在业绩暴雷风险，财报的盈利超预期，所以当天跳空大涨，保持了2天，证明了上涨的有效性。 CPU 成了数据中心的新瓶颈，原因是训练 AI 用 GPU， 但是智能体 AI agent 需要 CPU， 以至于 CPU 现在也成了香饽饽了。MRVL 迈威尔今天有所回撤，光通信概念暂时进入调整，上涨的时候直线拉升，调整的时候幅度有限，是牛市特征，预计调整之后还会保持强势。半导体涨得太好啊，大空头 Microberry 在绝境中反扑，买入半导体长期看跌期权。他买入的是2027年1月到期行权价为330美元的费半指数看跌期权，压住9个月内将出现显著下跌。半导体指数连续逼空大涨，空头回补有一定的作用。所谓的空头回补，就是原来空头是借股票卖出的，股价越涨亏损越严重，他们就必须买股票回来结束交易。空头买股票平仓，加剧了股价上涨的动力，逼空逼得空头都没办法过了，上涨的行情也就结束了。大空头 Burry 买入的是远期的看跌期权，这不至于爆仓，但是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。逆势操作很容易亏很多的。我是没有太多半导体仓位，但是我也不会去做空最强势的板块。欺软怕硬是最近市场的主题，硬件大涨，软件熄火。微软在一季度成了七巨头最差个股之后，最近也没有出现强烈反弹趋势。微软与 OpenAI 开始合作降级，今天微软与 OpenAI 修改长期协议，微软不再拥有 OpenAI 知识产权和人工智能模型的独家使用权，也不再给 OpenAI 付钱啊，但是允许 OpenAI 向微软的竞争对手提供模型。七巨头中已经有亚马逊、英伟达、谷歌创出历史新高，微软离高点还比较远，说明股性较弱，反弹乏力，但也说明有一定的改善空间。我认为微软是暂时落后，可以用跌多了就逢低买入的方法攒一些股。我的重仓股特斯拉今天先抑后扬，预计中线止跌。七巨头有三只新高了，特斯拉和微软再跌都不好意思叫七巨头。今天收盘后截图的公开账户净值是 19.8 万，高通回血后仍在浮亏，当时买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，幸好账上还有一丁点英伟达，不然别人吃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肉啊，我是一点肉香也没有闻到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